好，时间到，我们开始今天的读经班。我们一起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美好的清晨召集我们一起来研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感谢你有圣经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借着以色列的历史，我们来学习怎样做一个属神的子民。主啊，我们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也可以把你的话语，应用在我们的属灵的生活中。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
好，这是我们的样本啊，大家以后慢慢就习惯，就熟悉了。我们今天按照进度是士师记的17章到21章，然后有路德记1到4章，但是我们上次呢？参孙的故事我们没有 cover，所以今天我们会，内容会多一些。这个 PPT 的格式就是如果没有注明的，就都是王牧师原来的讲义。那现在我们，读经班老师自己加上去的内容会在底下注明哪个老师加的，会在下面，给大家熟悉了就好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读经者的信念，请。圣经都是人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要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直接进到经文。我们今天先看参孙。那参孙呢？是一个壮士。如果已经读过圣经或者熟悉一点的，大家对参孙有什么印象？
力气大，
力气大，对吧？那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们想到参孙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印象呢？圣经里头把他列作信心的伟人，所以当我们看参孙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都往这方面想，他为什么会变成信心的伟人？当我们读到他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好像，我们来看啊，他信心的伟人表现在哪里？那我们就来看参孙，他的出生很不平凡，在他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就有旨意给他，他的身上就有神的使命，这样的人。我们印象中还有谁？大家有印象吗？我们知道还有一个人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就有旨意在他身上，那就是新约的司浸的约翰。那这个参孙的他的出生是很不平凡的哈，他神已经命令他从出胎一直到死做哪些人？那这是参孙。那拿细尔人就代表着和神的之间的这种关系，因为拿细尔人呢，他用他的一系列的行为表明他是离开世俗是属神的人。那这是参孙的出身。那我们会看到，他虽然有这样的出身，但是我们看他的生活，是我们这里说他是有丰盛的祝福和荒废的一生。我们现在就来稍微看一下这个地图哈。参孙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在马哈尼旦、索拉和以实陶中间，这是13章25节。就是看到这个地图哈，这个就是地图标志一这个地方，这个中间有个缩略谷，然后呢？旁边有个索拉和以实陶，那参孙就在这两个地方，就是3公里的距离。参孙呢就在这个小小的区域里边生活。那我们看到后面还有一些参孙的故事啊，他娶了亭拿的女子，就是女子跨过了梭列西，就是梭列西的另一边是犹太人，另一边就是腓力斯人。所以呢，他娶了一个腓力士人的妻子在亭拿。 然后在取蛆的过程中呢，发生一个小小的故事呢，就是，他跟人家打赌，然后赌输了，赌输了以后，他就跑到了雅士基伦，他的赌注是要30个人的礼仪，所以他跑到雅士基伦去杀了30个人，菲利士人，夺了30套礼仪回去，完成他的赌注。雅士基伦到廷拿这个地方是40公里。需要走一天。那接下来参孙的故事呢？他和腓力四人发生了矛盾，然后等一下我们再详细看吧。就是梗概就是，腓力四人把他在廷拿把他的所娶的那个妻和他的岳父的家全部给烧了，那这样他就。他就报仇，然后杀了1000个腓力士人，然后腓力士人就聚集了大军上去抓他。他杀完了，他就跑了，跑回到犹太地，他就藏起来了。他回去以后呢，因为腓力士人大军压境，在那个时候还是腓力士人辖制犹太人，所以当腓力士人大兵压境的时候，他没有回到他自己那个部落住那个地方，他是但人。他跑到犹太人住的地方，犹太支派那个地方，但是犹太支派的人呢，就去找他。那现在大军压境了，你怎么得罪他们了？我们得罪不起，我们要把你献给他。然后参孙，他就听了犹太人的话，把自己绑起来，犹太人就把他交给了腓力士人。那这个后来他就把他。他后来，这个详细的故事我们后面再看吧。后来他就到了加沙，然后他在加沙那个地方呢，其实腓力士人，他犹太人抓他，他像个羊一样绑我，就给他绑了，就给送去了。到了腓力士人那地方，他的力量就来了，然后他就把腓力士人杀了1000腓力士人。然后还，他还把腓力士人的城门加沙的城门扛到希伯伦去，那个地方是60公里以外，连夜最后他是被腓力士人用了计谋，然后知道他的力量所在，然后把他的力量挪去，最后把他眼睛挖瞎，然后把他捆起来做奴隶。但是当他最后的时候，他还是那个故事，我们就知道他力大无穷，他把那个殿给弄塌了，结果当场杀死了3000多腓力士人。这是他的故事梗概啊，我们就来先来看一下，看一下我们的经文。首先第13章第1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是我们说那个循环的第一步，对吧？以色列人又行恶事。然后神就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耶和华将他们交在腓力士人手中40年。那接下来就讲到说参孙的出生，那个但族的一个索拉人，就是住在索拉那个地方的一个但族人。等一下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个但族呢，他们没有在自己所在的地方，他们就游荡在以色列各个支派之间，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他们没有拿到。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那个妇人是不怀孕不生育的。然后神的使者向她显现，然后就告诉她说：“你要生一个儿子，这个人从出生就要做拿细人，一直到死。”那当时呢，他的妈妈还不太相信这事儿，又跟他爸讲。然后呢，他爸说：“那我们得再看一下神迹。”然后又求，然后那使者第二次又向他们显现，又说了同样的话，特别告诉他说：“我们看13节，耶和华的使者对马挪亚说：‘这是耶稣耶参孙的爸爸。我告诉妇人的一切事，他都当谨慎，葡萄树所结的都不可吃。”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 凡我所吩咐的，他都当遵守。就是说，这个拿细尔人呢，一个要求就是，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然后不洁之物也不可以吃，然后头发是终身不可以剃。这是拿细尔人服侍神的人，一生归神的人这样的一个要求。然后他们又献祭，最后他们看见了，然后知道说证明了这样才是神的使者，他们也像那个，祭奠似的，要求要看个兆头。那这个兆头呢，也给他们看了。所以呢，后来这个妇人就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于他。13章25节，在马哈尼旦，就是索拉和以实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就是他长大以后，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耶和华的灵感动他，我们上次讲到了，耶和华的灵感动他，就是耶和华的灵临到他，他就有能力。所以参孙的能力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神来的哈。那接下来到14章呢，就讲到他的婚姻。那参孙呢下到了亭拿，这是里边那个亭拿。然后呢，他就看见一个非利士人的女子，他不管犹太人还是非利士人。这我们看到参孙这个人啊，虽然神有使命在他身上，但是他自己的生命就和律法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首先，他就找非利士人。他就没有在犹太人中间娶媳妇儿，他见到一个非利士人，他就喜欢上一个非利士人，然后他就求他的父母给他娶来。那中间就这个就发生了这个14章的这个故事，因为他要娶这个非利士人的女子为妻，然后这个中间就发生了一个故事，就是他的力量从哪儿来？他就是为什么说他是大力士呢？这就是第14章第6节，就是。当他去的时候呢，看见了一只狮子。当时呢，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他，就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有无穷的力气。结果他没，虽然手无器械，但是吧，他把狮子给撕碎了，用手撕裂，这比武松打虎还厉害啊！武松打虎是把虎给打死了，他是把狮子给撕裂了，就像撕裂山羊羔一样。这是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力大无穷。然后呢，他求他的父亲，他父亲说服不了他，他父亲就去到那边去求亲，然后在那里摆设宴席，就是这是迦南的风俗，要摆设宴席，然后7天啊，要在妻子的家里边要摆7天的宴席吃喝，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新约里边还有很多关于婚宴的故事哈。这是当地人的一个习俗，就是要摆7天。那这里边提到说11节说，众人看见参孙就请了30个人陪伴他。为什么请30个人陪伴他呢？因为非利士人知道参孙是犹太人，然后又知道他力大无穷，他们就有点儿。我们娘家也不是示弱的，对吧？找来30个壮汉陪你，如果你要闹事儿的话，就可以制服你。所以参孙呢，看出来他们的用意，所以参孙就给他们出了一个难题，参孙给他们出了一个谜语，就是说你们如果能猜出这个意思，你们能猜出，我就给你们30件礼衣，30套衣裳。大家知道，在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的习俗，就礼仪是比较珍贵的，所以你看到最后，耶稣钉十字架之前，他的礼仪还被兵丁研究给分了，因为礼仪是一整片，啊，撕开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要研究分这个礼仪规则。所以当时他们的一个人也就有1件礼仪而已，所以是很重要的一个财产。那参孙就说：“哎，你们要猜不出来，你们赔我30件礼衣，然后30套衣裳。那你们要能猜出来，我就赔你们。结果，因为这个婚宴要7天嘛，1天、2天、3天、4天、5天、6天，他们就猜出来， 到第七天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就找到蔡孙的妻，跟他说："你骗他，让告诉我们这秘密是什么，这谜底是什么。"结果蔡孙的妻呢，就耍娇，跟蔡孙就求求求求，就说："你不告诉我，你这不爱我，你这反正就这一套吧。"蔡孙就告诉他了谜底，然后这些人就在。当着蔡孙的面就说："哎，现在我们知道谜底了，说出来了，说出来，蔡孙就没有办法，就欠了人家30件礼衣和30套衣裳，所以他没有办法，他怎么办呢？他不力大无穷嘛，他就跑到了40公里外的雅士基伦，到那里杀了30个腓力斯人，夺了30套礼衣和30套衣裳回来。那他回来以后。"就把这个赔了他们。那这个他去这个事情呢？你看他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所以他就说："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来。"他知道他们是因为这个方法。但是19节说："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就是他这个力量，神给他力量。"他就跑到雅士基伦去，但是这个事情的结果呢，就是参孙就是属于当着在婚礼上就被他的妻子给欺骗了，给出卖了，对吧？所以他就一发怒，他就离开婚礼，他就离开他的岳父家，他就回去了。然后他的岳父呢，你看举行了7天的婚礼，到最后新郎跑了，那怎么办 那个他的岳父就做主，马上就决定就把他的那个三孙的妻子就给了陪伴的人。这个陪伴的人呢，就是伴郎，这个伴郎是娘家出的，所以他就给了腓力斯人做了妻子。那到第15章，参孙还不知道他生气他就跑了，跑完了回来寻思过味儿来了，对吧？不是啊，我还得回去，带了羊羔。去看他的妻子，他以为还是他的妻呢。然后他的岳父就不让他进去了，就跟他说："他说我知道你恨他，因为我们已经把他给别人了。那你要还想娶呢？他还有个妹妹，比他还漂亮，你娶吧。"但是参孙说："好，这是你们腓力斯人得罪我，那我就可以报复你们。"所以参孙就干了什么事呢？他就。把狐狸抓了，抓了狐狸，然后把狐狸的尾巴缠起来，在狐狸的尾巴上放上火把，放到腓力斯人的田里，就把腓力斯人的田给烧了。那腓力斯人的损失就很大吧，很大，他们就迁怒给参孙的岳父家，他们就放火把参孙的岳父家烧了。那就是，然后参孙呢，就是。那这样的话，我更有理由报仇了。所以呢，他就杀了很多的腓力斯人，然后他就跑回到犹大，他就杀了很多腓力斯人，这回得罪狠了，他就又跑回去，跑回去他没有回到他原来的那个蛋的那个住处，他跑到犹大的地方。那接下来就是犹大人呢，就安营到。腓力斯人就安营到犹大去，要抓这个参孙回来。那然后就有3000个犹太人去找参孙，说："哎呀，你得罪了他们，我们也惹不起他们，求求你，就让我们把你绑了，就给他们交给他们吧。"那参孙就说："你们向我起誓，应承你们自己不害我，就你们犹太人不害我就行。"啊，他们就答应了，他就。哎，就用绳子把参孙捆起来，就交给了腓力斯人。那等参孙到了腓力斯人的地方，他一使劲，绳子就脱落了。然后他就，这是表示他是这个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这是又一次，对吧？这是第14节。然后他就拿了一个驴腮骨，杀了1000人。所以，当腓力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这是参孙故事的第一部分。我们不要小看这20年啊，这就是他杀了1000个腓力士人以后，腓力士人 就不敢再去辖制这个犹太人，所以这里说他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就以色列国中有20年的太平。那这个就是参孙的前半个故事，前半故事还可以，但是到16章的时候就发生了另外的事情了。所以我们常常觉得参孙不是一个好人呢，是在后面发生的故事。那到16章的时候呢，他首先是到加沙那地方看见一个妓女，他就与这个妓女亲近，这就是加沙这个地方。然后呢，腓力士人就要团团的把这个围起来，就要抓他。结果他就终夜在城门埋伏，但是参孙呢，睡到半夜起来，将城的门扇、门框、门栓一起拆下来，扛在肩上，扛到希伯伦的山顶，这是60公里的地方。以外，而且海拔呢比他高了1000米。这是参孙，神的灵临到他，他就有力量。那后来就是参孙和大力拉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呢，可能我们就比较熟了哈，就是他喜欢上了一个妇人，然后呢，腓力士人就让这个妇人说：“你们，我们给你钱，我们给你钱，然后呢，你们把。”参孙为什么有力量的秘密，告诉我们，给多少钱呢？这里边讲到哈，1100舍克勒，1100舍克勒呢，他就是后面我们会反复的看到哈，他们就一直用这个来比，就我要给你很多钱，给你多少钱呢？就1100舍克勒，是1100舍克勒是多少钱呢？1舍克勒相当于10克。所以呢，用现在的价值呢，1舍克勒的银子呢，大概值2.2美元，但是在那个时候呢，相当于一个人3天的工钱，所以10舍克勒呢，就相当于一个月的工钱。那当时一个奴隶值多少钱呢？一个奴隶值30舍克勒。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30两银子，其实那个两可能不是指30两，30舍克勒就是一个奴隶的钱。当然还有一种说法，说20个舍克勒就够一个奴隶的钱了。那这个根据在哪儿呢？当初约瑟被他的兄弟卖给那个卖到埃及去的时候，他们讲定的价钱就是20舍克勒的银子，所以。这个这给我们一个概念哈，1100舍克勒是很大一笔钱。然后这里边还说什么呢？我们每人啊，这是腓力士人的首领说，我们每人给你1100舍克勒。那你说腓力士有多少个首领呢？那这个钱就不好数了哈。但是我们知道，至少腓力士他们在这个地图上啊，腓力士，你看，比如说以格伦、雅什突、雅什基伦、加沙。这都是腓力士人的城，那至少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哎，前面还有什么别的城，咱们就不算了哈，就算这几个大城，我们都知道圣经里讲到，历史书里讲到，腓力士人有5座大城，那5座大城至少就有5个首领，对吧？5个首领就是5500舍克勒，所以这个女人这么多的钱，这个女人就答应了。当然这里边没有说这个女人是腓力士人还是什么人，反正。可能是腓力士人啊，因为他住在腓力，要不然腓力士人，他要是犹太人，可能腓力士人也不会去找他，犹太人也不会听腓力士人。总之，这个他就用了各种各样的技巧，就利用那个参孙喜欢他，然后他就一次又一次的骗，说的你，哎呀，你，反正就是。要挟他呗，你告诉我你这力量从哪来？那参孙呢？3次都说了假话，然后到第4次的时候，因为3次是说了假话，都就是他骗他嘛。结果腓力士人照那个做了以后，参孙的力量没有失去，结果他就开始天天用话催逼他哈。第16节。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这个就是给他弄得没有办法了，所以就参孙就告诉他了，说你把我头上的头发剃掉，我就没有力气了。然后他们就把他的头发剃掉了，剃掉以后， 这个大力拉就把他告诉腓力士人，然后腓力士人就把他抓起来啊。这次他真就没有力气了，就被人抓起来了，然后把眼睛也被人剜出去，也瞎了，然后用铜链把他捆起来，在磨坊里头推磨，就做了奴隶，受尽了羞辱。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呢，是腓力士人的首领聚集的时候，要给他们的神献祭的时候呢，他们就想戏耍他，戏耍他的时候就把参孙叫来了。那这个时候就距离他被抓的有了一段时间，所以他头发又都长出来了。然后当他们在羞辱参孙的时候呢，参孙就有一个祷告，他就求告神，他说。求28节说：“主耶和华啊，求你眷念我，神呐、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腓力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所以，当他这个祷告之后呢，他又有力量了，他就把那个柱子给房子那个立柱，他给搬倒了，然后这个房子就塌下来。这一下子呢，就约有3000男女。都被他杀死了，所以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那这就是参孙的故事。那我们的讲义里边呢，有很多的思考。参孙是神所使用的人。我们的讲义是给他分了两部分，是按照他的能力分的，有能力的时候一部分，没能力的时候一部分。那如果我们，如果我们要说将参孙当做反面教材，说孩子们，你们长大以后可千万不要学参孙，这个，如果我们要这么，我们的印象是不是这个印象？就是参孙是这样的一个人，不能学他。可是呢，圣经里边说呢，希伯来书说，讲到信心的伟人的时候。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而且跟大卫、撒母耳、众先知齐名，说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所以参孙还是信心的伟人，他在信心的伟人之列。所以他的信心在哪里呢？我们先思考一下哈。然后最后我们会有个结论，所以我们就是看这个讲义的内容，就是讲参孙，让我们有些什么样的思考，比如他能力的源头，比如说神的灵感动他，他就有能力，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然后说他的枉费的人生，就是他最后和大力拉这件事情，然后主啊，再给我一次力量，那参孙的故事。大家有时间可以详细看这个讲义，因为我们今天任务很多哈，我们就不详细讲讲义了。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下面17章到21章的内容。那我们先复习一下士师记的主题，就是在恩典中坠落，讲述一个浪子的故事，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离开神的，他们的那个。5步循环的表现，对吧？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耶和华把交在仇敌手中，然后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兴起誓师，然后国中太平。太平以后，他们又行这个循环啊。那士师记的分段呢，1到2章是在讲没他们这个遭遇的前提是因为他们没有赶出当初当地的迦南人，他们和他们同流。拜他们的神，所以就有了他们这一300多年的历史。那其实是 OK，然后我们现在看的17章到21章呢，是里边就没有讲到士师的故事了，但是也放在士师记里边，那相当于士师记的一个后记，我们就把它叫做个人任意而行。那里边主要讲了2件事情，一件呢，这就是米迦事件， 有17章到18章。米迦事件呢，就是有一个叫米迦的人，他自己，自己在自己家里建了一个神堂，然后先是让自己的儿子做祭司，然后又请了一个立位人做祭司。那最后呢，这个请来的这个祭司呢，被但人带走，就变成了但这个支派的祭司。这是米迦事件，然后接下来19章到21章呢，讲的是基比亚事件，就是在基比亚地方呢，有一帮的匪徒行了很恶的事情，然后以色列人他们报复基比亚人，最后把便雅悯支派几乎灭绝的这样一个事情。那这个故事主要讲的就是说，让我们看到个人任意而行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罪恶发生。那我们讲义理呢，是说这是圣经中最黑暗的记载。那士师记的故事到16章，就士师的故事就讲完了，后面的5章算后记。米迦事件和但支派有关，基比亚事件呢是和便雅悯支派有关。那主题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们先来看米迦事件。米迦事件的一个让我们看到呢，就是以偶像为真神。那首先呢，米迦是谁呢？米迦是什么人呢？米迦是以法连人。然后呢，他偷了他母亲的银子，他母亲呢就在神的面前咒诅。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还是跟神的关系还是有的。但是呢，他跟神的关系呢，就是神祝福不祝福。神咒诅不咒诅，所以当米迦听到他母亲说我丢了1100克舍克勒的银子，刚才我们知道1100舍克勒什么意思？就很多很多银子，很多很多银子被偷了以后，他就咒诅偷他银子的人。那他儿子听见了以后，立刻就到他妈那去告诉他妈了，说的你别咒诅了，这银子是我拿了的。他不说他偷，他说他拿了，但是呢。他妈一看银子是他儿子拿走的，那他已经咒诅了拿银子的儿，相当于他在神的面前咒诅了他的儿子，所以他相信，他求神，神会听，所以呢，他怕这个咒诅临到他儿子，所以他马上就跟他儿子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哎，一个咒诅，一个赐福就平了。然后呢，那是，那就。那我们就会想，那神就这么听他的吗？你说咒诅就咒诅，你说赐福就赐福。哎，他马上想到说，把这银子拿过来，然后我就拿这个银子，把这银子献给神，贿赂神，对吧？然后米迦就把这银子就还给他妈了。他妈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就是这银子你拿回来了，我献给耶和华，献给耶和华，你不就这就，就是神就可以。神就会赐福你了，就不咒诅你了。但是呢，他就等这个米迦把银子给了他妈的时候，他妈1100舍克勒的银子变成多少了呢？变成200舍克勒交给银匠献给神了，打了个折扣，对吧？拿出一部分来给了神，然后这个就给了银匠，银匠就给他雕刻了一个偶像。然后给他铸成了一个像，然后就放置在米迦的屋内。然后米迦呢就有了神堂，米迦又制造了以弗德和加更的神像，并派他的一个儿子做祭司。啊，这个事情说明一个什么事情呢？就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任意而行的意思呢，实际任意而行。我们可能讲任意而行，那就是不管好事坏事都做，对吧？叫任意而行。但是呢，任意而行的原文呢是说按照自己以为对的事情而行，他还不是说我知道这件事情坏我就去做，还是说按照他认为心里认为是对的，我做这件事情是对的，是好的去做。所以这是任意而行的意思。那他任意而行就是他们和神有关系。他们也想拜神， 但是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拜神，那他就这时候米迦就自己有了神堂，有了神的像，然后派他自己的儿子做祭司，就是他是渴慕和神有关系，但是他方法完全不对，对吧？我们学完律法书，我们知道谁可以做祭司，只有亚伦的子孙才可以做祭司，他就自己任命自己的儿子做祭司。虽然你在拜神，你在敬畏神，但是完全是这叫什么任意而行。然后接下来呢，有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少年人，他是犹大族的立位人。这个人呢，先是在伯利恒寄居，后来呢，他就离开了伯利恒，他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就是他在伯利恒那地方也活不下去了，应该是。然后他就到处找他能住的地方，然后他就到了米迦这个家里。米迦就问他：“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我要找一个地方。”哎，这时候我们看他，米迦一看，哎，这个跟神有关系的人来了哈。这个他知道利未人肯定是利未人是利未这一个支派，就是全是服侍神的支派嘛。那肯定比他儿子跟神的关系应该密切。那做祭司，利未人比他儿子更有资格，所以他马上就让这个人来做他的祭司。他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然后给他多少钱呢？我每年给你10舍克勒的银子。这个就给的太少了，对吧？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工钱，就是一个月雇工的工钱可以是20到30舍克勒，一个奴隶是20到30舍克勒，那是一年。他呢，他一年就给人家10舍克勒，但是呢，我给你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就是我管你住，管你吃。这个利未人呢就答应了，可能利未人因为利未人他们自己没有产业嘛。那有人管他住，管他吃，然后还给他钱，他可能已经，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已经完全，即使你，咱们不说，就是你只找一个立位人，这个人是犹大族的，我们知道，犹大族的人能不能做祭司？不能，对吧？得是亚伦的后代才能做祭司。但是呢，就虽然有那个。虽然他们是这个立位人，他们是可以，不是，是立位人可以立位人是服侍神的，但是只有亚伦这个支派的后裔才可以做祭司。但是他呢，就让这个人，但是即使是你按照圣经来讲，亚伦的后裔做祭司，那个不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说立位人。以色列人各个支派要奉献1/10给利未人，让利未人去服侍神，对吧？可是这个米迦就给人家10个舍克勒，这我们就不说了哈。但是这个利未人呢，然后我们后面再想这个利未人的故事。这个年轻的利未人，哎，他还就答应了，他就住进了他的家，就给他做祭司。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然后这个米迦呢，说看着少年人如自己的儿子一样。哎呀，那这我们会觉得是不是他对他挺好？这不是啊，他看他儿子一样，就是那在那个时候，儿子在家里的地位并不高，就是可以把他呼来喝去，听他使唤的意思，把他看成儿子一样。但是米迦怎么说呢？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为我有一个立位人做祭司。 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啊。他渴慕有神，有神的祝福，然后呢，哎，他就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跟神建立关系，甚至于他有一个立位人做祭司，他就说，哎，神就会祝福。这个事实应该不是这样，对吧？
这是我们知道的。那后来呢？
所以到第十八节第一，接着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因为没有王。没有王的结果，没有王就是不以神耶和华为王，不以神的话，不以神的律法为行为的准则。所以呢，以自己以为对的事情，自己以为怎么对，自己就怎么做。那所以这是一个虚伪的信仰的错误的思想。其实这个对我们现在，我们的信仰来说非常值得我们警醒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信神，我们跟从神，我们怎么跟？那接下来就讲到但这个支派的故事，那这个我们就不详细讲，因为这个以色列都没有王嘛。就是但这个支派呢，因为他们没有固定居住的地方，所以他们就也在到处找地方，所以他们也派了探子去找。其中有五派了五个探子，这五个人呢就到了米迦来，他们就看见了，到了米迦这地方，然后听出这个祭司这个年轻祭司的口音，他们住的应该是比较近，口音相近，所以哎，他说你是哪里人？我利未人，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这个人就说这是米迦给了我多少钱，给了我什么待遇，然后请我在这里做祭司，然后这个但这个支派呢，这几个探子，他们去探完了以后，他们回来，他们就向他们的人汇报了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当然他们这个还被这个利未人给了他们一个，还真像祭司一样啊。他们求问神，他就给他们答复说：“我们能不能找到我们地方？你去，耶和华祝福你。”就是一个为利奔走的祭司啊。他看他们想干想要啥，他就给他们啥。哎，他们真就去了，还真的找到那个地方了，就找到了北边的拉伊那个地方。然后他们就回来告诉这个他们的派他们去的人。然后但支派呢，就有了600个勇士，带着他们的家眷，他们就开始向北方去，要去他们找到那个地方。那当他们路过这个米迦的家的时候，他们就看中了这个祭司，然后就跟这个祭司讲，他们是把他家团团围住，因为600勇士嘛，围住以后，当然外面围住以后，就把米迦的那个神像啊，那些以弗德呀，那些东西全部都抢走了，然后跟这个利未人就讲说，你要不要跟我们去？你做一家的祭司好，那还是做我们一个支派的祭司好？那我们一个支派的祭司给你的待遇肯定不止这10舍克勒银子，对吧？这个祭司二话没说，拿着这个以弗德，拿着神像就跟他们就走了。那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个为利奔走的神职人员。然后这些人，他们后来就到了那个他们要去那个地方，就把当地人都杀了，然后就把那地方占了下来，自己建了城。这就是但在北边，就是当我们后面一讲到以色列的分布，说南边别是巴，北边是但，从但到别是巴代表以色列全境，所以但的支派就在北边，是一部分啊，不是所有的。这样你就。最后，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这个利未人他是谁呢？这个利未人是摩西的孙子，葛顺的儿子约拿丹。他和他的子孙就在但那边做祭司，留下了无穷的后患，因为他们不是亚伦的后裔做祭司，而且他们在那边他们就拜他们自己的神。那这就是米迦的事件。那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看讲义啊，制造偶像，然后自己立祭司，然后这里也讲到一个为利奔走的神职人员，然后一个来自虚伪信仰的错误思想，就是只要有利未人做祭司，神就会赐福于我，完全错误啊。 然后这个形同强盗的但支派，这个当初分地的时候呢，但是在中部，然后他们到处的走，最后他们跑到了北边。这个后患无穷的措施就是但人是为自己设立了雕刻的偶像。然后几百年以后，到耶罗伯安在北国做王的时候，他给以色列人制作了两个金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所以这是后患无穷啊！关于但人的问题呢，我们就过去了。然后接下来呢是基比亚事件，基比亚事件呢，我们就简单的看看吧。首先呢，基比亚事件也是一个立位人的事情。那这个立位人呢，首先我们看还背景19章第一节：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那怎么办？没有王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个人任意而为。按自己觉得对的事情去做，那这个多妻的立位人，他住在以法莲那里，然后他娶了个伯利恒的女子，那他和他的妻子呢，这圣经里面说他的妾犯了奸淫，然后他妾就回到伯利恒，他就到伯利恒去接他的妾回来。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先看一下这地图啊。中间是便雅悯，上边是以法莲，下边是犹大。那伯利恒和伯特利呢，就是挨着以法便雅悯这个地方的人。那他去的时候呢，他到了他岳父家，他岳父就接待他，然后吃了接待了他3天以后，然后他岳父又留他，之后他到第5天的时候他才回去。那这个地方呢，如果你要早晨走，一天就到伯特利了。但是如果你要晚上走呢，中间你就要在便雅悯的境内就要住一下，所以他呢，他要走，他岳父挽留他，所以他就拖到了日头偏西的时候才走，所以走呢，他就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天已经就黑了，然后他就你要快一点讲，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天已经就黑了，然后他就那个。耶路撒冷是外邦人，他就不想住在耶路撒冷，他就要到基比亚。基比亚是便雅悯人，他就到基比亚那地方住。结果他不知道基比亚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到了基比亚，他住下的时候呢，就第一是没有人接待他。后来呢，他就住在那个城中间的一个广，就在广场里边休息。然后遇见了一个，也是一个以法莲人，但是呢，他住在基比亚这个地方，所以他俩一说起来，哎，老乡遇见老乡了，这老乡就把他领到自己家里去接待他。那但是到半夜的时候呢，这个基比亚有一群匪徒就到他家来要和这个以法莲这个男人行淫。那这个故事就很像创世纪里边的那个索多玛和俄摩拉的那个天使的故事。那天使到罗德家里，然后那些人就要让罗德把天使叫出来。那这些基比亚人呢，就让这个老头把这个以法莲人叫出来。那他没有以法莲人，就把他自己的妾叫出去了。叫出去以后，他的妾就被残害致死。到第二天早晨，然后这个以法莲人呢，就把他的妾带回到他的伯特利，带回到他的住的地方。然后就把它砍成12块，分给以色列12个支派，然后说在以色列中发生这么凶残的事情，我们要报仇。那整个的犹太人这个时候他们还团结一心，然后组成联军，40万联军来到便雅悯支派的这个地方，要一个结果，就是要把基比亚的匪徒叫出来。那这是他们以为对的事情，和立位人以为对的事情， 然后变压敏人呢，他们以为对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变压敏人怎么能把我们的同胞交给你们？所以变压敏之派就和以色列联军打了一仗。那变压敏之派多少人呢？2万多人。联军多少人呢？40万人。第一仗，以色列人居然没打过变压敏人，输了，还死了不少人。第二次再打又输了。等到第三次的时候，神才说：“我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结果第三次他们就把变压敏人打败了。打败了以后呢，他们任意而行嘛，他们就把变压敏人赶尽杀绝。变压敏人最后剩了多少人呢？变压敏只剩了600个勇士，藏起来了。当只剩600人的时候，他们发现说：“哎呀，我们灭绝了以色列的一个支派，只剩了600个男人。变压敏的女人和孩子都被以色列大军给杀灭了，城也都被烧了。那这个时候，他们就说：‘那怎么办呢？我们少了一个支派。’他们现在想起来了，然后他们就又按照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去做，任意而为。他们怎么办呢？就找了当初没有跟他们一起来打的，来打变压敏人的一个支派，把那一个支派给灭了。然后在那一个支派里头找到了400个处女，就交给变压敏人做妻子。啊，600个男人，200个女人还不够，他们又到了示罗。再往上啊，示罗，到示罗那地方又抢了200个女人、处女回来做他们的妻子，这样便雅悯这个支派存留下来了。那这就是基比亚事件。那这个我们在这个中间看到的事情就是，个人任意而行，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做的是对的，那这个结果其实非常的。我们说罪恶滔天，所以这个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故事啊，自相残杀，死伤累累，然后变压敏之派濒临灭绝，只剩600人，然后以色列呢，他们杀的是基列雅比人，抢了基列雅比400个处女，就是存留了400个处女。做变压敏人的，那这个就有一个后来的后续，就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是变压敏人，然后扫罗死了的时候呢，是基列雅比人跑到了扫罗死的地方，把扫罗的尸骨拿过去葬在那里，所以基列雅比算是变压敏人的娘家，因为他们的女人，他们的母亲吧。他们后来的一些变压敏人，上面就是大部分400个嘛，是基列亚比，示罗抢婚，在神的面前任意而为，也就是基比亚事件。那我们的讲义讲得很详细，我们就没有时间细看了。所以结论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也是整本《士师记》的结语。那我们再快一点的把《路德记》看一下。那《路德记》我们因为比较熟了，《路德记》的主题呢就是救赎。那《路德记》的大纲呢，就是有个前言，有个后记。前言呢就是拿俄米空了，就是。就是那，因为犹大地呢有灾荒，所以呢，拿俄米的丈夫就带着拿俄米和他的2个儿子就到了摩押地去居住，然后在摩押地呢就娶了2个摩押的女子做他儿媳妇，但是呢，去了以后呢，这个拿俄米的丈夫就先死了，那。10年以后呢，这个拿俄米的2个儿子也死了， 这两个儿子也死了以后，就剩他和他的两个儿，就是拿俄米和他两个儿媳妇了。然后他们就决定说要回耶路撒，要回犹大地去。那然后呢，因为他的两个儿媳妇呢是都是摩押人，所以其中这个拿俄米就是说，你们可以留在你们的摩押地，回到你们自己的本族本家，然后你们还可以再找丈夫。那这个路德呢，就没有听拿俄米的劝，说路德就跟着拿俄米就回到了犹大地，回到了伯利恒，他是伯利恒人。那第一章呢，就讲到他回到伯利恒；第二章呢，就是拿俄路德在打麦场上去拾麦穗的时候，遇见了波阿斯。那波阿斯呢，也是伯利恒人，他是个财主。然后呢，就波阿斯就对路德很好。那这里边也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他对路德很好呢？因为路德对他的婆婆很好，这个名声传遍了这个伯利恒，这伯利恒人都知道，所以波阿斯就对路德印象非常好，就照顾路德，就告诉他的那些下面的人打麦的人，麦穗让他随便捡，你们到哪去就让他跟在你们后面。所以，那路德他对路德的这种好处呢，路德回家也告诉了拿俄米，然后拿俄米呢就跟他讲了，就是他也是我们的一个亲属，就是他可以帮助我们，然后他也给他出了主意，就是你怎么可以和波阿斯进一步的发展关系，就是我们像我们所说的，就是求婚。那就是在打麦场上就发生了路德向波阿斯求婚这件事情，然后波阿斯呢也就答应了。然后第四章的时候就在城门口，就是波阿斯赎了路德，赎了拿俄米家的地，然后也娶路德为妻。啊，所以最后呢，刚开始拿俄米是什么都没有了，儿子、丈夫也没了，儿子也没了。但是呢，后来呢，就是那路德给波阿路德和波阿斯，路德和波阿斯生了后代，说拿俄米呢又满了，这就是，但是这个是大卫的祖先，所以这就是路德记的主题和大纲。那《路德记》的金句呢，就是：“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近的亲属。这个至近的亲属就有救赎者的意思。所以一个名句呢，就是路德的态度。路德就是当拿阿米告诉他的儿媳妇说：‘你们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后面还有啊，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所以《路德记》的主题就是救赎。路德能够脱离困苦，她的婆婆拿俄米能够从空空的变为满满的，是因为他们遇到了救赎者，就是至亲的亲属的意思。那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呢，三位救赎者。地上的救赎者呢，就是波阿斯，然后天上的救赎者呢，就是神，神使这一切发生，然后预表的救赎者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从肉身说，也是伯利恒人。所以路德基的预表是预表耶稣基督。那这个故事呢，我们讲义也有很多内容。拿俄米有苦便甜。事情的关键是有一个至近的亲属，至近的亲属就是救赎者。然后，这是他们家族的，然后，那这里边提到了爱的翅膀。那先是波阿斯对路德说，因为他说：“我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妇人，你对你的婆婆所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然后呢，他说他祝福他啊，你来投靠耶和华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然后路德呢对波阿斯说呢：“求你用你的衣襟，这个原文也是翅膀的意思，遮盖我， 因为你是我一个至亲的亲属。那这是提醒他，就是说，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做求婚呢，就是用翅膀遮盖我。然后你是至亲的亲属，就至亲的亲属呢，在当时是有这样一个，就是如果你活不下去了，你的地可以卖。然后你卖给谁呢？是，就是你的至亲的亲属，他有义务把你的地买下来。买下来以后呢，其实这地还给你。这个就是当初在律法的时候，为了不让某一个支派因为贫穷而失去，给他们，神给他们的一个规定。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不仅是把你的地给你赎出来，就是如果你这家中没有儿子嘛，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你的媳妇怎么办呢？是寡妇。那这个至亲的亲属还有一个责任呢，要把这个寡妇娶来，然后跟她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要归她原来的那个丈夫的支派那个家族，这样那个支派就不至于消灭。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传统。所以当路德对波阿斯说这句话的时候呢，第一是提醒他，你是我至亲的亲属，你有权利帮我赎这个地，你也有权利娶我为妻。所以，然后我求你用衣襟遮盖我，就是女子向男子求婚，这是当时的路德的这个故事。这是路德求婚，然后，其实有的人可能会有想法啊。什么女子向男子去求婚，所以他这里边不仅是求婚，而且也是求一个救赎，求一个拯救，所以讲义说不奇怪啊。那最后呢，是有一个家谱，就是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这个家谱，所以圣经里有两个地方提到贤德的妇人，一个地方就是在这里，波阿斯称路德为你是一个贤德的妇人。那另一个呢，就是箴言第3章里面讲到有一位贤德的妇人，只有这两次。那我们稍微讲一下我们的应用的问题啊，到点儿了，赶快过一下哈。就参孙为什么也算是信心的伟人？那第一呢，我们看他的出身是神的拣选，那他。作为神拣选的士师，他的国效呢？国中太平20年，他也完成了神给他的使命。然后他的信心体现在哪儿呢？体现在有两次求告神。第一次是他杀，非利士人的时候，他杀了那些人以后，他非常渴，然后他就求告神说：“我怎么能渴死呢？神呐，求你帮助我。”神就赐给了他一个，就是石头变成了泉水出来。这第一次，第二次就是他在非利士人。眼睛瞎了的时候，被人捆绑、被人羞辱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求告神，他就再次获得力量，把那个柱子推翻，这是他的信心。所以，让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我们的得救呢，是神的拣选，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然后，我们每个人呢，也都有神的使命。这，然后我们怎么完成这个使命，要靠求告神，要信靠神。这是参孙。那米迦。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米迦有什么问题呢？米迦他渴望神的赐福，他也是敬拜耶和华神，但是呢，他是以自己以为对的方式对待神。那个少年的利未人他有什么问题呢？他出身纯正，他是摩西的孙子，但是呢，他为利奔走，他以偶像代替真神，所以他造成了后患无穷。让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小心我们不要以自己以为对的方式。行事为人，总要寻求神的旨意。那基比亚事件呢，也是同样。那里我们看到，利未人人也行，基比亚人人也行，以色列人人也行，便雅悯人人也行，都是以自己以为对的方式行事为人。所以我们要小心。那我们先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有宝贵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直到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要以神的心意为心，让我们改变自己的心思意念，让我们不以自己以为对的事情作为行事为人的准则。盼望主，与我们同在，把你的旨意清清楚楚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可以遵照而行。我们接下来今天，主日崇拜，愿主祝。 祝福我们，也祝福我们今天的敬礼崇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Amen。
啊，下一次课呢，就由我们戴维老师来继续给我们上课。